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arl。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 IEC 的刘章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拖鞋的话题，挺有意思。我看到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在日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幼儿园班级门口或者是小学教学楼的入口处有一个专供换鞋的区域，孩子们会在这个区域脱掉室外穿的皮鞋，然后换上室内穿的布面橡胶底儿的白色的鞋。那这个场景大家如果经常看日本动画片或者是日剧的话可能都看到过哈。但是呢，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学校探讨并且实施内外同一双鞋的规定，逐渐取消实施两双鞋的规定。比如说以东京都港区为例，19所公立小学当中已经有18所实行了入校不换鞋的制度。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一个是学生人数在激增，需要更多的空间，那个换鞋柜啊有点占地方。另外呢，不换鞋可以提高效率。还有呢，市面这个学校周围的地面也很干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说，万一发生灾难的话，不用换鞋疏散更快。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这个换鞋的文化可能在很少的国家才有，大多数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有这个感受，但是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它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传统的旧有的非常深的一种文化，它在面对现在的新的形式新的要求的时候它被动摇了。对于日本换鞋这个来说是非常久远的文化，它源于对于洁净和污秽的区隔。那么这种文化的逐渐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改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先我们来看就事论事的说，你们看这个日本这些学校不再换鞋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听起来很实际而且很充分？那你们怎么看的？你们会觉得如果传统成为负担的话，要追求效率，要把这个传统毫不留情的扔掉吗？
没，我就听到别人就是盲目的说要提高效率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现在你的时间不够吗？我觉得这真的，你真的就是急于就是在榨取这个两分钟的那个换鞋的时间吗？就是我觉得不是。而且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效率，有的时候其实你有这么一个两分钟的这种就是从一个空间呢就是转变到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个时间呢，反而我觉得是很有用，就是有那种有点那种就是冥想的那种作用的，
模式切换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种。因为比如说，就是我想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上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去戴一个领结吧。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很微妙的一个时刻是每天的把扣子打开，然后把领结打开的那一瞬间的，就是有一种哎。到家了可以放松的，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这个动作我觉得跟这个行为和这个转换也是非常匹配的，就已经形成就是一套的这个行动和
条件反射
里面。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就是虽然好多这些事情从表面上我们没有失去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它的那个象征性的或者就是精神层次的这个含义，可能要去考虑我们是不是就是丧失了什么，我觉得也是要去考虑。但是这种是很难去衡量。我觉得
你觉得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失去什么，但实际上它在无形的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
对对对对，
是吧？说到这个我就觉得你像其他文化里面很多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节奏效率对于我们传统的一种你说的象征性的仪式感的一种破坏。你比如说听说很多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时候不再用那一整套精致的美好的这些茶具，而是用纸杯子来代替了。 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喝咖啡不再喝手冲的磨的那个咖啡，而是用这个胶囊咖啡，他为了快。
对对对，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那个前天晚上我想吃甜点，有一些冰淇淋在那个冷冻里面的，把它拿出来了，但是那个冰淇淋盒子快要吃完了，所以我就决定了，我直接从那个盒子里面吃掉那个冰淇淋，把一些水果扔在里面的。一块吃，但是就觉得就很懒惰，我后来就觉得就是少了好多那种就是美感和那种就是仪式感，我这么去吃啊，
就觉得我怎么活得那么糙了，是吧？
没错，就是还是要觉得就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相对那个精致的一个瓷器小碗里，然后有一个勺子什么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又得体又生活更有那种美感，我觉得
这个是英国人追求的生活的美感。真心，你会在意这种仪式感的象征意义吗？
我看的这个东西是鞋子，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文化，它不只是为了什么干净还是什么，它要的是那种仪式。就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在埃及有一个那学生，他要戴一个红帽去上学，这红帽呢，其实你戴上了就意味着你在知识追求和那个教育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在埃及包括现在还有这些，虽然它逐渐消失，但是在少数学校还是保留，以前它叫塔布什啊，这个是它的名字。哎，所以包括现在呢，你看这些戴上红帽的，别人一看就觉得，哎，这个人有知识有学问，所以好多人会对他有那种尊敬，哎，就一看。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啊，我们每一次要上学，哎，就戴上这个红帽，就意味着 OK， 我已经开启了我的那个
身份认定
上学模式，哎，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那个拖鞋或者换鞋，他们好像虽然我也不是日本人，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种仪式，
对，
让他们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哎，马上要上学了啊，那我得认真起来，什么
进入状态是吧？
哎，对的，对对，
就像大脑开关一样，你一换鞋就意味着我上课的这个开关开开了，这个是日本文化里面的。可是你说要是不换鞋的话，其他文化里面我们就没有这个开关了吗？你比如说，我就想起来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每一堂课的开始都有一个仪式，简短的仪式，就是老师进来以后，班长会喊一声起立，同学们一起说老师好，然后老师说同学们好，坐下。这个仪式我觉得就是我的大脑开关。
一样的，对，我们每天早上的也就是去参加那种跟你们这边那个升旗仪式很像，然后那个最后还是要一起唱歌，每天那个上课之前的第一节课，
其他的课就是那上课铃响了，大家坐好了，老师就开始上课了，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是每一节课开头的时候都要有这么一个开关切换一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音乐课，我太喜欢音乐课的开头了，因为这个同学们好，老师好，这个都是用音乐来唱出来的。同学们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好，然后我们的音乐课就开始了，太美好了，就是立刻就进入那个艺术的那个状态了。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也是不准确的，我说没有一个就是融入到课堂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也是不准确，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教学理论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叫 starter， 就是一个小活动啊，或者就是一个先去做一个简单的题或者一个思考题，可能就两分钟的或者一个比较有趣味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让我们融入到这个课堂里面的，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教学里面的一个小技巧。
对，这个是老师自己来每一堂课现设计的那种。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对我的学生啊，就是有一个小仪式感，就是他们那个进入课堂的时候要去拿他们的那个各自都有一个二维码，用来答题，所以第一件事儿基本上都是学生进入课堂拿一下那个二维码，就知道就是来到了课堂，然后一般已经有一道题已经就是播放在那个屏幕上的，让他们自己去做，就是每次就是同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也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珍惜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埃及的课堂，你们是怎么进入状态的？
最好玩的就是我们要第一呢，还做一些什么体操运动，这样的话就是要让学生从那种刚睡醒的这个状态，先要那种把他们叫醒，然后就是还要放国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学校 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就是要放国歌，然后就是哎呀卷起肃立啊，奏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国歌，哎，然后我们就唱国歌，唱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小表演，就是每一个班里会挑一个学生，然后比如说我是负责打鼓，有人他负责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表演。
这是每天到了学校以后早晨要做的，
每天都是这样的，还有人要说新闻。就是对，还有人又说一些什么小知识，就这样的结束了之后就就开始上课。比如说你当时你说的那个老师好，这个我们也有，包括现在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老师刚进来就是要起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就是那种会有一种司仪或者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校长，比如说我们这个课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他就进来了，好，同学们还有5分钟，这课程就结束了
啊。
那么下一个课程
还有这个，
对，那下一个课程呢，由我们某某某老师为大家讲，哎呀，你大家准备好了，然后他就走了。我觉得像这个
怎么有点像是报幕呀？但是课堂的最后5分钟。那岂不是同学们就提前进入下课的这个心理状态了吗？这个挺逗的。
对，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快结束。那么下一个尤其是哪一门课，然后我们有准备我们的那些那个笔记啊或者作业啊什么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在上一堂课的结尾就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堂课的内容了。
没错，
真有意思。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我觉得你看仪式感其实不一定非得是换鞋，那日本的文化里面它这个换鞋的文化这么久远，如今受到挑战，更本质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他说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生人数太多了，本质上应该是土地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的行为，是不是？但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们会觉得有点可惜吗？就是我们服从于这些实际的需求，比如说如果学校学生更多了，我们要扩建校园，或者不得不把有一些树砍掉用来盖更多的教室，就是总之为了某一些很现实的理由，然后把我们那些看似无用的那些美好的小东西给抛弃掉，就是我们可能收获了一些现实的一些好处，但是会不会失去一些无形的这个看不见的一些美。
就是我说我觉得可能学生的整个专注度我觉得可能会降低啊，我觉得是，还有他们那个集体的这个意识我觉得可能也是会降低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刚才没有说，就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在同时进行同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这个集体里面的这个存在感可能会更强烈，而且就是其他的，我说这个专注度你怎么去衡量，你怎么去测到底你这种小行为对每天的这个影响是有多大的，对，这个是很难去衡量。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自己这几年的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那个器官堆叠，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就是翻译成那个就是习惯叠加。
习惯叠加，
对，因为你已经建立了一个习惯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每天晚上都是同一个点儿去刷牙什么的，我正好如果有一个新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那个喝水太少了，好，那我在已有的这个习惯上面的，就是我刷完牙我去喝杯水，我觉得就是正好把这两个习惯就是叠在一块的，就更方便的，我已经有一个基础，我可以就是建立其他的好习惯在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你有这么一个瞬间呢，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点，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些其他的行为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想法扣在上面的，就是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的一套那个行为的一个模式。
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了我们要留给自己一些空白的时间也好，或者是这种仪式感它带来的象征性对自己的塑造也好，不能忘了这一点。那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这些学校取消这个规定之后，很多父母都支持啊，说不要换鞋了。哎，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可以少给孩子买几双鞋呀，对吧？但是孩子们是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原来的两双鞋的规定的。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不喜欢地板上有尘土被弄脏，所以你看他们这种对于这种 干净卫生的这个追求，其实已经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这个习惯里面，他们的心理里面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再拓展一下，说一说这个室内的这种穿鞋不穿鞋，对于室内的洁净的这种程度的需求，我们来比较一下各个文化当中是什么样的。以前我记得郑熙说过，你们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是需要先洗脚然后再进来的，哪怕是去别人家里面做客也得先去一下卫生间去洗一下脚的，是不是？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现在呢大部分埃及家庭都有的一种习惯。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你在外面一整天在外面，那可能就是你的脚就臭臭的，那你就会那比如说去卡尔家做客，哎，我这有的家庭比如说他们会让我们脱鞋嘛，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不要把他们的地板或者什么毯子弄脏了，那拖鞋那袜子包括的脚臭臭的，那这样不好，所以我就刚进来，哎，那卡尔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哎，去那人家就把脚的洗干干净净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人家。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包括洗手这个也很关键了，这个是从这个卫生的角度来考虑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呢，你就摸了一些比如说桌子呀或者椅子就不干净啊，跟人家握手，
对，
那就不害了人家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刚进来那个人家要跟我握手，我说那一会儿这个不着急，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哎，先洗手，出来了之后跟人家握手，哎，对不起，刚才那一手不是特别干净，所以那个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种仪式，其实它有一个科学的根据。
嗯
啊，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它并不是说为了搞一些什么高大上的或者什么这种仪式感。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习惯为什么它能持续至今？因为第一呢，它就没有影响，或者说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反而它让我们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身体更加的健康，
嗯，
或者让人家觉得我很重视他的那个，很重视他的这个家。嗯啊，我不想把他的家弄脏了，所以挺好的一个习惯。
嗯，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那个为什么小孩，你说家长他们说，哎，好啊，这个政策好，赶紧取消，但是小孩他不乐意。我觉得就是习惯了，这个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的，就已经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所以有很多习惯我们从小就是已经就是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一下子让我们不要了，我觉得特别难，除非有一个很关键或者很有道理的一个理由啊，才能说服我们就改掉这些习惯。而且我觉得良好的习惯就没有必要去改掉。我们一般说的要改掉的是不良好的习惯，对吧？
嗯，所以那你们觉得像这种很久远的这个文化，下一代他们如果想要继承下去，想要延续下去，但是又能够跟现在的这个现实的条件能够相吻合，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设立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让他们记住我们有这个换鞋的传统，因为我们特别爱干净，有这样的这个必要吗？
就是一个取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说那个放鞋子的那个柜子，你可以把它就是那种小袋儿，你缩小那个空间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就是要很清楚你这个价值观里面的这个冲突啊，是来自于哪些价值观的，我觉得是很重要。比如说你说一个传统和一个效率，这两个在这个取舍当中的，对我们来说哪个是最重要的，
嗯，
各个方面的这个考虑，我觉得肯定是。
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一个解禁，我还要加一个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人对这种空间的这种虚拟反面的这个见识，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个空间是很干净的，这个空间可能是就是比较杂乱的之类的。比如说就好多人，我觉得他们也是对自己的卧室，比如说我躺在床上之前的每天必须得洗澡，有些人对这方面就是特别有洁癖，就是他要让那个卧室变成一个非常就是完美干净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某一个空间呢，我们就赋予它某一些属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的，我是很赞同这个行为，我觉得是。
所以你觉得还是应该保留这个入室换鞋的这个规定？
对对对，
不仅仅是持续他们的传统和文化，更是自己建立一套规则，是吧？
比如说你刚才说有一些家长他们觉得要多买一双鞋之类的，我觉得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家庭可能那个经济情况或者感觉比较拮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鞋如果 过全国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啊，可以有一些补贴的、或者学生本身的就帮你买。就我就想到那个当、对对，当年我们的学校也是好多，因为我们对那个制服还有那个运动服都是统一的，在学校各个那个运动项目里面、但是那个补贴也是很大，因为学生很重视我们那个制服或者运动服的这个统一性的，所以既然学校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视，学校自己应该通过行动的去表示或者表现这种重视。
对，那个校服跟他这个换鞋其实本质上差不多，就是一种身份的建立，以及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大脑切换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日本学校要不要接着换鞋，但是我们又不仅仅是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因为当一个学校他决定要不要保留这个鞋柜的时候，他其实回答的问题不光是换鞋，而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你是要培养非常精致的，非常依据传统来行事的，像就如果是日本的话是过去的榻榻米一代，还是说非常高效非常追求务实的甚至过于现实的这个新的一代，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你认为是符合现代这个时代的需求的，换句话说是更进步的，你是觉得抛弃过去的这个传统，还是说重构这个传统让它有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呢？这个不光是日本的教育选择题，其实我觉得也是所有面临这个传统文化转型的文化大家的必答题。好，那今天关于这个日本学校换不换鞋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na muslim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